港城、
港九、
港龙、
港铁、
港人、
港姐、
港男、
港女、
港董、
港督、
港座、
港心、
港情，
讲乜都好，
创动力媒体，一个讲香港、讲本土、讲社区、讲人情味的网上平台，
创动力创出平台，讲人情。人情
我是尤利亚，我从事古迹文化研究工作多年，我见到城市急速的发展，陪住我大的建筑物又越来越少，人情味浓厚的社区也都逐渐逐渐地消失，我真的觉得很心痛。不行，所以我决定要走出来制作小城大事这个节目，每一集我请来对不同的社区和历史建筑物有经验的嘉宾，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研究心得和真知灼见，想听快点上 dmx.hk 听下小城大事二，不要等到这些东西消失之后先望梅轻叹、啊、你的创动力媒体小城大事，我是主持人尤里亚 Goria，我是香港古迹文化研究推广学会主席的，今天请来张兴仪，她是 Sophie， 她跟我讲一下这本书是讲到香港的残疾之力，那本书名叫《香港精神障碍者文集》，她是一个主编也是作者来的，或者是讲一下她背景给大家知道，原来她13岁都是曾经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到20岁之后她解药，而他屋企嘅细路咧，亦都系由隐蔽青年去到精神病患者嘅，咁要系即系医生界定啦，或者呢个时间咧，听下 Sophie 去讲下你自己经历先，同埋讲下点解会有呢本书啊，个定义系点样样咧，甚至系点解啲人肯讲自己真名出嚟俾大家知咧，或者系分享下。
大家好，我系张兴仪 Sophie， 咁今日就会讲下残疾之力。香港精神障碍者文集呢本书啦，咁头先 Goffy 就介绍咗一啲嘅背景，咁其实做呢本书就花咗大概三年嘅时间嘅，咁中间亦都经历咗好多波折啦，咁我其实系13岁系一个精神分裂嘅患者啦，咁我今日其实已经觉得呢个命名对于我嚟讲其实唔系话好重要，呢个只系一个社会上嘅一个命名。咁而我细佬头先 Goffy 又讲到，佢系由一个隐蔽青年啦，变成一个精神病人。咁其实我自己嘅背景呢啲经历，其实系非常之复杂嘅。咁可以讲翻起一段嘅往事，就系、是、当细佬变成隐蔽青年嘅时候，咁精神科医生系同我讲话，其实佢系应该接受治疗嘅。如果咧？佢唔接受治療嘅話咧，你睇下佢衰退會變成點樣？咁當時印象好深刻。
係講身體衰退定精神衰退？
佢話如果佢唔接受治療嘅話，你睇下佢會衰退成點樣？咁而當精神科嘅治療其實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嘅時候，咁會唔會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社會上面好多嘅資源可以幫到呢啲精神障礙嘅朋友啦。
或者你講下一整體數字啊，或者即係你都頭先講藥物都有同我分享過啦，就即係而家係 roughly 整體數字上講社區嘅患咗精神病人係幾多點樣？
據我了解，接受精神科治療嘅就應該係30万人。咁但係究竟整個社會裡面？冇選擇用精神科治療嘅朋友，而有精神困擾嘅嗰班嘅朋友，嗰班人群，其實去咗邊度咧？可能喺社會唔同嘅角落。咁亦都因為咁樣，所以當我哋講其實精神科嘅治療係一種其中一個方法，一種服務嘅時候，咁其他嗰班精神障礙嘅朋友，係應該我哋應該再重視翻佢哋呢把聲音。所以我就唔用精神病人或者精神病康复者呢啲嘅命名，而用精神障碍者呢个命名啦。
咁好啦，你解一下你个名，点样叫残疾之力咧？
残疾之力呢个概念，有故事嘅。咁亦都大家可以睇下书嘅封面嘅。咁残疾，大家都主流会觉得就系一班残疾人士啦，就系即系一班哑啦。聋啦、盲啦、肢体
有缺陷
啦，所谓咁，但系 其实在于我的经验来讲，
它依然是一种形式生活，是吗？
是
的，
其实是为什么会划分了这班叫残疾人士呢？其实 是我们有一班所谓正常人，或者
相对来讲，
是相对来讲叫正常人或者健全人士的目光底下，这班人变成一班残疾人士。本来其实这些盲啊、聋啊等等这些的障碍呢，其实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来的。不一定跟残疾画上等号的。但是偏偏我们这个社会一个文化洗礼底下，这班人就变成残疾人士了。而我讲的残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验残疾的。每个人都会经验到障碍的。就不是单单是一班残疾，所谓残疾人士。咁残疾嗰个定义，其实又可以参考呢个残疾人权利公约。其实残疾系一个永远都喺度演变紧嘅概念嚟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是、就系、是、我哋经验嘅障碍啦。系唔单单系我哋个人嘅问题嚟嘅。不单单是个人的损伤的问题，而是社会的资源、社会的条件究竟充不充分，有没有提供多元的环境 而影响的。所以残疾之力其实就是打破
的观念，
是的，这种意愿健全人士和残疾人士这些对立的概念。刚才讲到一班其实所谓盲啦、聋啦、肢体有障碍嘅朋友或者癫狂嘅朋友，咁系经过一个文化嘅洗礼啦，经过一个一啲正常人或者健全人士眼光嘅一个标签同埋划分底下，先成为残疾人士。咁呢个过程其实就系讲紧一个残疾化嘅过程。咁而书里面就想呈现呢个残疾化嘅过程。咁当做完本书，当做的过程里面，就慢慢发觉其实这个残疾化的过程其实是每个人都承受的。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残疾的。而不是单单是一班残疾人，所谓主流的残疾人士才有残疾。而残疾化的过程就是讲紧，例如就是精神障碍者这样。主流来讲，我哋都认为其实系精神问题，其实系一个医疗嘅议题嚟嘅，系一个病嚟嘅，系一个要睇精神科医生去解决嘅问题嚟嘅，要专家专业辅助先系解决到嘅问题嚟嘅。咁而本来其实我哋通常都话一个人话癫啊、痴线啊咁样，咁由痴线
系啦，冇错个名字突然变咗精神病吓，
系啦系啦。而中间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由癫去到精神病，中间其实就是一个疾病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是跳出来就去思考这个疾病化的过程对我们影响有什么。而书里面也都会呈现除了疾病化的过程，也都有正常化，就是这个社会通常都灌输我们做一个正常人，开心快乐的正常人，同埋一个我哋嘅呢啲嘅问题，其实都系一啲个人嘅问题啦，例如穷啦，穷其实是一啲个人条件唔够嘅问题，或者系呢个社会工作社工呢种专业，其实都系好依赖呢个医生嘅治疗啦，或者系当接受辅导的时候，其实当处要找一些社会的资源的时候，往往都是需要医生的证明。书里面就是环绕这些残疾化的过程，去呈现有不同的故事。而
为什么人肯给真名来呢？即是其实各个跟你关系好之余，为什么他们不怕？因为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歧视嘛。
是的，那就讲一下歧视。歧视的原因会是因为大家都有啲黑板嘅印象嘛，大家都会对一个群体其实有一啲特定嘅观点，而对一 一个个体或者小撮人造成了一种假设，就正如头先所讲，即系依班生存状态，可能同好多人唔同嘅人，就系、是、叫做残疾人士。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假设嚟嘅。咁同埋，我更加了解到，如果我哋系成个文化都系鼓励鼓励人系融入翻主流嘅社会里面啦，融入翻即系符合到正常社会个标准嘅话咧，其实系解决唔到歧视嘅问题。咁、例如就系、是，例如我系一个冇大学学位嘅人嚟嘅，即系去到我而家呢个30岁出头呢个年纪，应该系有大学学位啦，应该系甚至乎应该系读好多书啦，已经系，但系我就冇一个咁样嘅一个所谓资历嘅，所谓嘅资历嘅认受嘅，但系我身边啲朋友会觉得我应该有硕士嘅程度噶啦，咁就会见到，即系如果我去，例如如果我去真系读一个硕士一个学位，咁、可能社会上面就冇咁歧视我，冇咁睇小我嘛，咁、但系冇解决到一个歧视嘅原因，歧视嘅标准，即系点解？因为冇学位就要我自己能力就会俾人睇低咧，冇解决到歧视嘅问题，咁所以就去思考。歧视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是也都因为我们资格的不平等，即是这个资格本来是而这个资格是落这个资格的评定，其实落在一班专业者手上面，而不是落在每个人手上面，咁所以就产生了残疾之力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哋依残疾嘅经验、残疾化嘅过程，所累积嘅经验，其实系一个社会嘅资源，一个个人发展嘅一啲条件嚟嘅，而唔系一啲要成为一种障碍啊、负累啊，或者唔可以公开俾人知道，可以公开俾人知道自己嘅病历啊咁样，咁或者要变成一种正常人先可以生活嘅。
即系你唔想佢哋扭曲咗佢哋自己人生啦，即系可能佢真系有需要嘅时候，佢都唔敢讲，系因为歧视。
系啦，咁而呢啲残疾经验当转化嘅时候，其实就会再唔系一个个人嘅问题，即系再唔系去检视，即系究竟个人康唔康复啊？究竟个人嘅疾病能唔能够得到得到呢个资料啊，
系啦，强调下，好似呢个就系而家你所讲嘅，好强调一样嘢。而家制度咧，无论你诊断或者处理，都系当一个病啊嘛。咁其实好似冇第二种形式，其实有啲咩形式可以除咗当系病之外，仲有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真系可能好似释放到佢自己嘅心魔啦，或者系啲情绪咧。
首先就系思想上嘅转型，头先讲紧嗰个由我哋都系当精神问题系一个病嘅问题，而家变成一个残疾，一个个人同埋社会残疾嘅一个问题。而我提倡嗰个残疾资历，呢个资历其实亦都唔系要专业去认受嘅。其实资历喺字典里面嘅解释系讲紧资格同埋经历。咁唔一定系需要嗰个
证书啊，
系啊证书啊，所谓俾张 shirt 你就代表系个资历。咁而家个社会系你嘅能力系需要一个证书去证明。我讲紧唔系，而呢个残疾资历其实系讲紧，即系我哋将残疾经验转化嘅一个累积一个过程。咁亦都当我哋越运用我哋嘅残疾经验越资深嘅时候，就我哋越唔残疾。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呢个概念有趣或者比较得到人认同嘅地方。
即系我哋核子摸象，咁我哋知道一部分就以为嗰样嘢系全部啦。咁其实我哋应该要知得更加清楚，先能够了解到其实咩叫做即系残疾障碍嘅呢样嘢。
冇错。
咁但系头先你讲啦，而家有咩方法？好似话斋，你仲有好多方法噶嘛？应该都可以俾人去面对到自己问题咧，情绪问题咧。头先你讲社区或者点样支援，或者有啲咩方法俾佢个人可以唔系透过传统嘅精神诊断方法咧？
其实而家其实有要讲呢个议题，其实系好阔嘅。咁我知道香港系有复康嘅机构啦，咁啊提供好多种嘅服务啦。但系另一方面，讲紧其实系希望 有一班嘅朋友，我就听到一个讲法，就系、是、希望医精神病就好似医感冒咁样，
食完药就好啦，系嘛？
系啦，咁而即系食药系主流啦，系王道啦。咁其他嘅艺术治疗啊，等等咧，都系一啲辅助性质，所以还是系要针对要改变嗰种价值观去着手，咁先可以真正去改变整个社区嘅生态咯。
嗯，好啊，其实咧唔紧要嘅，点解我哋翻嚟咧下一节会讲得更加多，有得好多唔同嘅个案嘅嚟，真好有趣。譬如高街精神病院系点样啊？原来我哋都想知嘅，即系佢个设计里面系点噶？啲人住喺里面点啊？个条件系以前好啲定而家差啲咧？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亦都可以讲下应该咧黄凌峰嘅事件啦，甚至系过度活跃症，其实现在嘅社会点去处理佢咧？或者翻嚟应该讲多啲个案嘅例子，好嘛？
好。
Okay。
Vincent， 咁你有冇啲比較難忘啲嘅催眠經驗咧？
咁試過有一次上堂嘅期間啊，那個嘉賓咧係一個20来岁嘅後生仔嚟嘅，好 MK 嗰啲咁樣啦，成日見佢咧係好開心樣嘅，咁但係突然之間佢係 wear 出嚟嗰種喊，咁所以我哋就同佢傾下究竟係咩事會令到佢有呢個情緒反應咧？其實因為咧當中嘅過程牽涉到一啲濕毛巾嘅字眼咧，令到佢諗翻以前細個，咁佢爸爸媽媽分開咗，咁然之後爸爸咧其實係唔會幫佢洗。三件衫着咗5日，反转着，再着再着，咁原来咧呢一个湿毛巾令到佢谂起一啲水，令佢谂起啲衫，咁所以令到佢突然之间好似就翻返去细个，然之后就喊出嚟。
想知催眠治疗师会点处理？快啲上 dmx.hk 收听 All Day Breakfast， 等催眠治疗师 Tim Sir、Vince 同埋学生 Doris 话你知咩系真正嘅催眠治疗。
我是尤利亚，我从事古迹文化研究工作多年，我见到城市急速的发展，陪住我大的建筑物又越来越少，人情味浓厚的社区也都逐渐地消失，我真的觉得很心痛，不行，所以我决定要走出来制作小城大事这个节目，每一集我请来对不同的社区和历史建筑物有经验的嘉宾，同我哋分享下佢嘅研究心得同埋真知灼见，想听快啲上 dmx.hk 听下《小城大事二》，唔好等到呢啲嘢消失之后先望梅轻叹啊！
嚟到创动力媒体《小城大事》，我哋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继续请嚟咧张兴仪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头先啱啱精彩啦，好讲到咧就系好多个案例子系大家想去知道，譬如话高街精神病院系点样样咧呢、這个例子，不如先讲下阿 Sophie。
好啊，好啊。咁其实我就喺做书过程里面就接触一位70几岁嘅老人家，咁佢喺50年代接触就入咗精神病院。咁、当其时
最早嘅高街属于
系香港最早唯一个精神病院。
嗯。
咁当然啦，大家而家就集中讲高街好多鬼故啦，已经忘记咗系精神病院嚟㗎啦。咁而呢位朋友叫做吴书明啦，咁我就叫佢吴老师，咁佢就将佢当年入精神病院嘅经过原因都写咗落嚟。咁佢同我讲呢、這个故事，其实佢就讲返佢当年其实系都系生长喺大家庭啦，咁其实屋企都算系比较有钱啲嘅。咁佢讲到其实入高阶精神病院咧，都需要一定条件嘅，即系就唔系话，
即系系人都入得嘅，原来
系啊，要依、這个要依、這个佢讲到有需要依个生史
签名系咪？
系啊，签名先入到去嘅。咁而佢觉得个环境咧，即系佢相比而家嘅精神病院咧，其实系舒服好多，即系当时嘅环境比较宽敞啲啦。当时的人啦，或者是当时的故事啦，其实都是即系比较
人道啲、
人道啲嘅、人性化啲嘅。
以前嘅间隔系点样咧？真系啲人点样瞓啊？点样样？我就知道而家就系一间间房咁样样啦。
佢就讲到其实有好似军营咁样嘅，啲床系木做嘅，旁边咧通常有个柜仔，咁环境系唔挤迫嘅，通常都可以好好咁样瞓觉嘅。咁而相比起而家嘅精神病院，通常都听翻朋友讲就好难瞓到觉嘅，因为好贪心俾人偷嘢啦， 或者夜晚夜晚会听到听到身边的朋友可能会叫啊嗌咁样，咁所以
佢哋会唔会似系一个监仓咁锁住佢，或者就抌门？我见而家知道而家咧系有抌门，你系出唔到嚟嘅。其实
系其实当年嘅高家其实都有电击治疗嘅，我都会知道。咁觉得听个故事其实系好深刻嘅，因为佢讲里面讲紧一个另类治疗啊，即系。这个另类治疗其实是说的用糖或者烟是种下人情的嘛。我觉得里面讲的故事即是说病院的护士是怎样跟人相处，其实是其实当然都会都是站在一个有些想控制或者是即当有发狂的时候都用一些适当的一些武力 去阻止。
是不是用一些好像我上次同你讲过，系咪有啲嘢好似拮佢啊嘛，即系拮佢下，即系架底咁样，等佢调高佢咁样，搬走佢啊嘛，好似
会佢哋要食个夜粥啦，都系懂得打功夫嗰种啦，咁可以制止用唔同嘅方法制止病人发狂啦。咁但系里面就讲话，其实有一个例子就系佢嘅即系呢位吴老师，佢嘅朋友都会带一啲糖啊烟仔咁样去探望佢咯。咁个护士又会就会都会将攞返嚟嘅一啲送嚟嘅一啲礼物，咁亦都会派返俾大家。咁但係阿吴老师就会认为其实係呢啲係都係一种治疗嘅方法嚟嘅。咁佢又会
即係同溝通嚟个意思，係
啦
係讲分享。係
啦分享。咁在这个故事，我会见到就是吴老师其实很讲到当时其实五十五六十年代其实缺乏一些社区的支援的，没什么社工的。而当时的所谓精神病人其实都通常都可能会在家里，还有找私家的医生去接受治疗。也都讲到说其实是都可以讲是一种囚禁啦，可以讲，但系其实佢哋嘅歧视，佢哋嘅嗰个观念有啲唔同，就系觉得要呢个病人困喺屋企咧，其实可以消灾挡难嘅，咁而唔系当佢系一个冇用嘅人咁样。咁当时我觉得睇到佢呢啲讲法啦，或者分享即系送嚟嘅亲友送嚟嘅礼物咧，变成可以分享嘅一啲。方法的治療我覺得是他們當思想雖然是有些盲點，但是又可以說很值得想的。而他當時的病症的分類其實是沒有現在那麼仔細的。他說話如果是用今天的分類，其實他同時患上抑鬱症、焦慮症、強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等的病症。咁
但佢每日嘅活动系点样样喺即系精神病院里面，其实每日嘅活动会系点咧？
当然啦，而佢当时系冇咁多所谓一啲所谓一啲治疗啦，即系嗰啲可能系而家嘅病院，当然有啲日间嘅一啲活动咁样，当时冇咁多活动。咁但系又会就会同身边啲。同身边的一些患者就会有多些沟通和交流咯。而他其实他会觉得始终香港现在的社会都是很集中是专家专业的一种认知治疗咯，或者其他种种正向心理学等等的治疗。但是他讲的其实天然的治疗其实在我们身边咯。
但个问题就是最难的一个一样嘢，好现实，香港是咁噶嘛。如果你用天然治疗，佢哋系 measurement 唔到嘛，即系测试唔到究竟佢个进展系点样，所以就会拣要用呢个所谓嘅精神病，因为精神病好似有个履历表咁睇到，咁可以写到你自然治疗，可能佢真系好难测试，可能好难证明啊，一你真系好咗啦，会唔会用呢个方法咁谂？所以佢哋一定要强行去用呢个所谓嘅精神病嘅诊断手法咧。
这个是 我相信是普遍人的一种想法，即是可以测量的，或者可以见到的，先是一种、可以被治疗的一种问题。
嗯。
但是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接受了一个治疗之后，其实带来一种生活的障碍，其实都是很多。
嗯。
一个专业的服务，其实应该是用它的服务去取信于人，而不是用一种道德或者一种权力去告诉你听你应该去信赖我。
嗯。
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道德的宣判者。
因为很多时候我见到看医生，因为有些精神病人跟他说，可能看个医生可能几分钟而已。嗯。医生那时候就说，哎，我已经给了几分钟你了，你要走了。是吧，即是现在的看医生的方法是这样的嘛。即是很少，即是好像多了蚀了给他的。
是很不人道咯，可以说。是很机械化咯，所有的程序。
嗯。
咁而高阶精神病院即是这位吴老师，其实他都说，其实现在的精神科医生都是一个派药员。
嗯。即是刚刚即是他看你的症怎样，或者修正药啊各方面的东西，其实他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去听你讲你现在状况是怎样的。
以我自己的经验都是，即是都是几分钟咁样就完咗，跟住就攞药咁样。
嗯，系咯，所以个问题就系可能真系未必有其他方面可以帮到佢哋咯，
系
即系冇其他方面跟进到佢哋。
而系一个原因都系因为大家都系喺一个资讯上面系获，即系冇一个知情同意权一个问题。咁即使系提供咗一个呢个医疗嘅服务。咁我哋都唔能够知道究竟整个医疗嘅风险系啲乜嘢，甚至乎可以讲精神科嘅治疗都系有高风险嘅治疗，即系往往系试咗开始咗啦食药啦，咁样先至知道究竟啲药系啱唔啱自己啦，咁但系副作用又出现咗啦，咁样或者系令到人好眼瞓啊，令到人唔能够工作啊，咁呢啲嘅代价，咁大家就唔去讨论，唔去谂。偏偏去想其实因为我哋需要一种可以测量嘅、可以测量可以见到嘅问题先去搵治疗嘅方法，咁我觉得呢个係一个思想上面嘅盲点嚟嘅。
好啦，或者你除了这个 case 呢，我们又讲一下黄凌峰校内自杀嘅事件，这件事呢其实都扰攘咗一段时间啦，咁或者讲一下个例子俾多人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是怎么样，即影响到、原来大家当是没事发生又不行的。
这篇文章就是叫做即一视同仁成为最大的歧视。黄凌峰自杀这个案件其实是发生在四年前左右的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引起了很多的传媒的追访。据我了解，就是现在就是没办法进入一个诉讼的程序，因为法援处就不批支援。变了这个案就是被迫这样被迫叫做结束。但是他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很大的。因为黄凌峰当时接受治疗啦，跟住去接受学校嘅一啲方法，一啲处理嘅方法，咁而影响到佢唔能够真真正正获得一视同仁。其实一视同仁唔系话用一把尺去量度晒所有人，跟住要求人去以同一个标准去看待，而是其实是应该有同
因材施教，因着他需要，
是的，应该有同样的关爱去面对每一个独特的学生的嘛。但学校的做法刚刚调回转，就是讲到当初他是在天台上面，就 问老师究竟一粒石仔从天台落来地下究竟需要多少秒钟。其实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场景，但是老师就觉得他是一个病犯嘅问题，跟住即刻就二话不说就将佢送入咗一个普通嘅病房里面啦，跟住就亦都冇经过凌峰嘅同意就送入去精神病院里面。咁、家长亦都唔知噶，其实家长都系被知会嘅啫。咁呢个好可以见到点解一个复杂嘅可能一个学生 在学校遭遇一些不开心啊，或者他家庭背景等等，而影响到他有咁行为啦。但是偏偏老师就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的问题，咁用了精神科治疗去处理。咁好啦，咁佢成为咗一个精神病人啦。之后咧喺学校咁固然就会受到一啲歧视啦、污名啦咁样。咁而当其时发生一个事件，就系话记喺个敬师日上边，咁阿凌峰就系发表咗一啲说话，咁但系令到老师好唔开心。咁结果引嚟咗一个好大嘅惩罚，就在于我哋眼中系一个惩罚，要静思几个喺一个隔离咗一个班房里面，就唔可以翻课室上堂。咁同埋其实遭遇咗几大过啦。咁呢啲嘅方法其实喺我眼中系惩罚，但系学校就坚称其实系一种辅导、一种支援嚟嘅。我当系一个正常学生，先系咁样做嘅。咁呢样嘢就系非常之唔合理啦，亦都非常之非常之推卸责任。咁另外一个关键点就系、是、连社工都觉得佢系一个精神病人，佢嘅问题系精神病嘅问题，所以一定要监管佢。监督佢服药，就系、是、要求佢同父母倾过，就系、是、要求佢喺上堂之前就去喺面前服药，先可以上堂。咁而凌峰系选择咗喺去第一日，即系接受呢种监督啦。第一日被要求食药先翻去课室上堂，第一日5月24日就选择喺学校嘅天台跳落嚟。就自杀身亡。咁当然佢唔系真正嘅自杀啦，其实背后有好多嘅原因。咁大家都认为，可惜认为佢系一个精神病发，一个精神病人嘅一个自杀身亡。咁可以见到大家都
即系其实个处境令到佢做呢个选择啦。
系啦，好多处境。一个原因亦都系因为社工其实社工就声称话系已经向佢嘅精神科医生其实咨询过，佢啲药咧其实系可以喺早上服食嘅。咁但系去到死因庭上边咧，竟然一个社工答唔出究竟咨询过边一个精神科医生，讲唔出个名。精神科医生亦都讲过话冇接受过呢个社工嘅咨询查询。咁呢一个见到呢、这个方呢、这个大话啦，咁竟然系。是发生。而学校的处理其实基本上现在学校变成一个机构，一个机构化。将学习者，将我们求学问一个学习者变成一种学生，跟住就接受这个秩序和管理。所以见在这个黄凌峰的案就好看到其实什么叫做即是将各种社会问题就变成一个精神病的问题。
好，那或者我们下一节我们回来先再继续讲一下另一个 case， 就是譬如讲一下过度活跃症啊，或者其他的症你可以分享一下，同埋亦都讲一下残疾人权利公约是什么意思，好吗？
好。
二次方请来两位身体有残疾的杰出义工翟文凤和吴海琪，分享一下他们的义工故事。
上一个月探访一位双脚截肢的女士，她是一些感冒菌、突然间需要是截肢，她面对不到、她跟她老公说，为什么你救回我、你让我死了。她透过那本书见到我有攀石啦、踩单车、她都很奇怪，没了只脚可以做到这么多事的、她之后来过我教会听我分享、那晚我问、你今天活得开不开心，她之后跟我说、我今天活得很开心，我现在跟我老公说我不想死了。
我好感动、你两个搞到我喊晒。
想知佢哋仲分享咗咩感人嘅义工经历？快啲上 dmx.hk 收听《生命二次方》。
我系尤利亚，我从事古迹文化研究工作多年，我见到城市急速嘅发展，陪住我大嘅建筑物又越嚟越少，人情味浓厚嘅社区 亦都逐渐逐渐咁消失。我真系觉得好心痛，唔得，所以我决定要走出嚟制作小城大事呢一个节目。每一集咧，我请嚟咧对唔同嘅社区同埋历史建筑物有经验嘅嘉宾，同我哋分享下佢嘅研究心得同埋真知灼见。想听，快啲上 dmx.hk 听下小城大事二，唔好等到呢啲嘢消失之后先望梅轻叹啊！嚟到创动力媒体，我呢个节目系小城大事，我系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跟住请嚟咧，张兴仪同我哋讲下啦。头先我哋之前都讲到咧，譬如好多例子，黄凌峰啊嗰、那个自杀事件啦、啊，再讲下学校事件就系、是、过度活跃症，其实系点样样？你而家学校点样诊断佢，或者啲社工一有呢啲佢觉得有咁嘅问题嘅时候，哥点样处理？
喺书里面就系有一篇文章叫《教育制度下嘅过度活跃症》。咁呢篇文章得来不易嘅，因为我喺我做书嘅过程里面系接触唔同嘅老师啦，或者系一啲特殊学校嘅校长啦，咁都发觉其实好少老师肯去讲呢个医疗介入教育嘅问题嘅。咁过度活跃症咁当然系一个医学嘅分类啦。咁而香港其实主要有两批比较有特殊需要嘅学生，咁就系过度活跃症同埋自闭症。咁、一般自闭症就唔会去用医药去处理嘅。咁但系过度活跃症咧，就大部分都要嘅。咁而我觉得喺呢篇文章得来不易嘅地方，系有个老师真系好坦诚去面对呢个医学造成一种困境。咁佢讲到就系从前。老师对学生那种关爱谅解，其实是基于小朋友的家庭可能破裂啦，或者贫穷啦，这些等等的社会问题。但是现在的谅解似乎变了质了，就是变得他是基于他有一个医学的证明，基于他有病，有过度活跃症，所以就谅解他多一点，或者有多一点的社会资源。那承接回头先。黄凌峰的事件，在文章里面都提到，其实有些学校是不同，处理方法是不同，因为他们谅解不是基于他们有什么病，其实是基于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特殊性，也都有共通点，即应该是每一个人应该是因材施教。而在这个一个小学的环境里面，偏偏就一班的小朋友，因为可能很曳啦，可能是不能够坐定定啦，所以其实就接受医学的评估啦，跟住有一个呢个过度活跃症的病称啦，之后就接受了药物的治疗啦。咁而药物治疗咁每个人的效果可以好唔一样。咁最大的问题即係喺文章里面见到就係话，即係当有啲家长其实想选择唔用药去处理啦，咁偏偏呢学校的老师呢，可能攞个级的老师呢，就会是用游说的方法，游说家长去接受小朋友需要吃药。咁呢个系
即系点解要咁嘅决定呢？即系老师点解要咁嘅判断，觉得要吃药先 OK 呢？
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嘅，其实就系、是、其实而家就鼓励关爱校园啦，关爱校园呢个 term 咯，即系尽量唔用罚嘅方法啦。以前用体罚，用藤条啊嘛。咁但系而家就系变咗，变咗系即系多废除体罚嘅时候咧，就变咗系用一种一种点样管理方法先啱咧，就系药啦，一个治疗嘅方法。咁成为一种管理嘅方法，即系学校而家嘅学校系好机构化嘅，即系当呢个学其实系一班人咁样就。是一个学习者，一个求学问，但是往往就变成了学生是接受秩序，接受学校的管理，即是学校都用一种管理的方法去处理学生的问题，所以才产生了当我们说其实可以有很多医学以外的选择的时候，偏偏就老师会觉得应该用一种 用一种专业的方法去帮助这班小朋友，才是真正能够帮到他，或者真正的专业。咁里面讲到一个跨专业合作呢样嘢。咁而家嘅问题系，往往老师其实工作好繁重，咁多发现学生嘅问题嘅时候，其实就觉得，在于专业嘅眼光嚟睇，咁当然系，佢哋系需要接受一啲评估，咁先至获得一啲可能特殊教育嘅需要啦，资源啦。咁而其实一班学生其实每个人都是特殊教育需要的，即不是因为分类才有这个特殊教育需要的，但是偏偏现在就是讲一定要分类先，有一个医学证明先，或者及早识别，才可以得到，多些教育的资源或者谅解，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而，我接触，一些台湾的，大学老师啦，咁佢又讲一个数字俾我听，咁佢就话，台湾咁都有精神科医生啦，咁都有所谓过度抑郁症，佢哋讲个过动儿啦，咁但系当有呢个过动儿呢啲标签嘅时候，唔等于佢系一个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嚟，咁佢又讲咗一个数字就系、是。好啦，一班精神科医生就诊断咗有30,000个过动儿出嚟啦。咁最尾只系得翻7,000个嘅小朋友系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啫。咁中间经过乜嘢咧？就经过一个跨专业嘅评估，
即系可能要做一段时间。嗰啲跨专业嘅评估要需时几耐？
需时几耐？当其时佢又俾咗啲表格我，俾咗一啲方法。你的方法给我，我就不确定是要几耐，但是总之就存在了一个，有不同角度有不同专业的评估，底下才是，这班学生是，评定是有特殊教育需要，而不是单单是用医学模式的，评估。
即是现在香港是太过单一化了。
是的，连评估都是很单一化。
明白，所以你就连因为其实教师认识这件事都未必很多，只是透过医生说什么，那我就听什么，是不
是？
所以就搞到有很多首歌可能真的我都听过是要吃药的，其实他是很不想吃药的。
是，而文章里面这位，老师陈老师他都有讲到，其实他有，有讲，即是其实，他自己看过一些资料，觉得其实吃药，真的可能会引起很多副作用，或者是，引起学生，他亲眼见到就有些学生其实想自杀的，或者是发育不全的。但是偏偏，在于一个老师或者整个环境底下，即系大家都好催谷，想，学生能够坐定定，同埋能够争取好成绩，能够专注力，咁所以系需要去食药。但偏偏，小朋友系冇得拣，因为佢小朋友仲细，即系，仲受屋企人嘅决定影响。咁呢啲嘅小朋友，承受药物影响，
家庭
就
家长可唔可以同医生讲 say no 咧？唔食咧？唔食药得唔得咧？
其实系可以噶，一定可以噶。即系，但系，就系，我都会觉得啊，点解香港会变到咁？因为之前细个时候，我都冇话身边嘅朋友都唔会话系过度抑郁症嘅同学嘅。咁偏偏而家就多咗好多。咁点解，明明有得选择 say no， 点解喺呢个环境底下有咗咁样压力，一定要服药咧？咁呢个就系我即系亦都系对老师对教育界有一些疑问。
可能是，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强调这些字眼，就是要界定这首歌是这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给个 definition， 给个界定这首歌是这样，那首歌是这样，是吧？
是。
所以就，就是那首歌是之忧，那首歌，就是其实很多这些以前是不会出现的，可以我们叫 terms， 是吧？现在就是很刻意去界定这首歌，标签了它怎样怎样怎样，是吧？所以令到个社会就更加奇异化了，可能同一班同学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是吧？而家就好似好刻意强调呢个首歌点样样，嗰个首歌点样样，嗰首歌点样样。
而呢个评估，呢个医生嘅证明，咁唔能够代表整个人噶嘛？但偏偏整个社会就系已经呢个评估已经代表咗成世人，一个基本嘅特质。
好啦，咁有咩办法真系想推翻呢一样嘢啦？呢样嘢你系想讲到就系，而家我哋应该有多元性嘅选择啊嘛，即系话可能呢个系一个方法，又有其他方法，应该系可以攞到平衡。咁如何即係好似讲你点去对抗到而家唯一咁单性嘅 咁嘅诊断方式咧？
除咗话去喺思想上面改变啦，去提出残疾之力呢啲概念啊，每个人都去写自己嘅残疾之力，将呢个正常同唔正常、健全同埋残疾人士嗰个对立嗰个界线拎走之外，其实有啲实质嘅可以倡导嘅方法，其中一个就我觉得好值得整个社会攞出嚟倾嘅，就系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呢样嘢，因为香港系有嘅，有提出过嘅，但系就冇收入去一个正式嘅法例里面。咁預設醫療指示係乜嘢咧？就係即係話，其實可以喺一個人個狀態比較清醒啦，嘅時候，其實可以去做一個指示。其實就係話，裡面可以提到想接受邊一種治療，或者拒絕接受邊種治療。咁即係其實係對
更加人道啲，等佢有權選擇。
係啦，
就要知道清楚呢個病情
係點，而唔係当有事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替代性的决策，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其实都是刚才讲的例子，都是替代当事人做 决策嘛，决定的嘛。而这个预设医疗指示，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即再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将一些选择权归回在每一个市民大众手上面。咁呢个系比较少人提嘅，但我好想将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咧，可以多啲嘅探讨嘅。
好啦，同埋又讲下呢个残疾人权利公约嗰个重要性系乜嘢咧？
残疾人权利公约就香港其实签咗好几年嘅啦，即系2008年开始已经签订噶啦，但一路以嚟都系立法会嘅议员啦，或者政府啊，其实都当成系一种。一个教育的一个素材啦，咁而唔系真系可以真正可以将公约落实到去修改法例上面。咁而公约因为我接触联合国嘅委员啦，亦都有亲身去过听呢个香港对呢、这个联合国对香港嘅审议啦。亦都做过联合意见书啦，或者游说嘅工作。咁最大嘅改变系佢提倡嗰个就系我哋对呢个残障嘅议题都系用紧一个医疗嘅模式噶嘛，都系用紧一个或者呢班残障人士系需要接受福利嘅。咁偏偏就系想扭转一啲嘅思想，就系点样从医疗模式或者福利嘅模式转向到系。权利的模式，咁呢个好重要嘅点啦。咁喺香港嚟讲，其实系而家系仲要花一段时间先真正做到呢种转型。
嗯，好，或者咧，我最后咧都想问一下啦，或者即系啲人想联络到你哋啦，或者想联络你，希望继续参与下呢个嘅事议题啦，甚至系买你本书，点样去接触到你哋咧？咁样。
而家咧。这本书《残疾之力》这本书就其实可以讲剩下很少了，因为五月初公开发售，现在也都可以在乐文、聚贤、在三联、商务、中华书局都买的，现在其实是剩下我手头上是剩下40本而已、而我知道销量现在销量都 OK 的，不错的，咁有咩方法可以揾到我哋咧？咁就係可以喺 Facebook 上面啦，咁啊揾呢个残疾之力，打残疾之力呢四个字，咁啊见到我哋 Facebook 嘅 page 啦。咁里面有好多嘅资料，有齐晒出版社嘅资料啦，有晒呢本书发布会啊，喺唔同地方宣传嘅一啲资料，咁大家都可以揾到嘅。
好啊，咁今日好多谢你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好重要嘅，即系一个重要社会议题，就系讲到即系点去精神障碍或者去面对困境，或者我哋观念上点去改变嘅。希望能够呢样嘢推动呢个社会咧，更加真系学识咗认识呢样嘢更加多，即系可能喺观念上唔单止系诊断同一个病，而当佢一个喺行为上面对个障碍时候，点样协助到佢哋，可以喺生活上、社会上融合得更加好咯。
好，多谢今日嘅机会。
有一日，阿雷有辉
太极啊，
系啦，佢走咗上嚟嗰间 live house 听歌，跟住佢见到我攞住个吉他喺度唱紧歌，我唱完佢就走埋嚟，哇！你同我以前细个几似嘅，几懒型嘅，你有冇兴趣入行啊？不如你嚟试音啦，咁我咪去试音咯。我将我喺台湾学过嘅乐器全部攞晒上身，我系攞咗一个红白蓝袋，里面有 sax 风，有中学时候学过嘅木铜笛。有口琴、吉他、指挥棍，跟住刘友辉话：你做咩？我话我准备咗一首歌，总言之呢一首歌里面我咩乐器都识玩嘅，就系谢霆锋嘅《香水》。咁刘友辉好惊叹，佢话咧入咗行之后，你千祈唔好咁傻。
吓、啊，咁点解你仲唱哭腔版傻女啊？想知阿当点解咁唔听话？快啲上 dmx.hk 收听《紫情扮熟》，听下李日朗点解释啦。
而家咁多媒体咁发达，连呢个数码电台都觉得难做，仲会做呢啲网上电台？
系，
即系又唔系你唔系只此一家噶嘛？仲
点解会搞呢？就系、是每个节目都是尝试的，
系咯
吓，唔同嘅题材或者唔同嘅主持人、或者唔同嘅嘉宾咧、上嚟大家去 jam。即系我好相信啲人，我就唔去就某啲电台，哇做到啲超级嗰啲明星主持啊，讲啲最热门嘅题目啊，或者最靓嘅俾你嘅，即系佢有佢做啦。
放动力媒体咧就有少少坚持噶，系辛苦，话俾你听真系好辛苦，但系事实上亦都因为咁咧，就变相逼我哋去有。搵新意
系啊
，run 一个咁嘅台真系唔易嘅，辛苦你。
你都知道，
连我哋嘅台长 Patrick Sir、节目总监殷子成同埋著名舞台剧演员林泽群都觉得难，证明我哋冇呃你啦。想支持我哋，除咗去 Facebook like 我哋个 page 之外，仲唔快啲 share 我哋嘅 post 俾多啲人知道。